圣经导读新唱，365。四月四日，今日读经四世纪一至二章，路加福音8:26-56，导读。感谢主，我们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之下，与约书亚统帅的以色列人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夺取迦南美地的战争。应许地所有的地业刚分配完不久，当约书亚和他那一代的领袖都去世之后，以色列人又陷入了那些没有被赶出去的原住民之道德和假神的影响当中，并开始形成了无政府的状态。接下来，四世纪所记载的正是如此。其中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四世纪17:6、18:1、19:1、21:25。以色列人不但不顺服耶和华的统治，也不顺服神所兴起拯救他们的士师。这卷书是继续约书亚记之后的第二卷历史书。士师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审判者或拯救者。本书写作日期大概是在公元前1050年，犹太传统认为作者是撒母耳先知，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也是首位高抹以色列君王的先知。本书与约书亚记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虽然是以历史为主，但更多的是在历史中认识信仰真理，尤其是神的主权方面。这卷书记录了神兴起了12个士师起来拯救子民，而士师是民族领袖，拥有军事、民事包括司法方面的裁决的权柄。但其实背后最伟大的士师是耶和华自己。2:16，加拉太书1:4，这也是本书的主题。以色列人不愿意听从和遵循神的话，当神的灵充满在士师身上去拯救治理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断地背叛神，还被迦南人影响，根本就不能胜过仇敌，最终导致士师向君王时代的发展。四世纪1:1-21补充了约书亚记所记录的征服迦南的记录。首先讲到了犹大和他的同母的兄弟西面组成联盟，攻占了迦南的南部。这是神将这些地业和居民交给他们。这里记载了一个王叫亚多尼比色，是比色地的君王的意思。他呢，砍断他所征服的那些君王的大拇指，叫他们失去作战能力。结果自己呢，也被以色列人砍断了大拇指。虽然躲到了坚固古老的耶路撒冷城中，也被犹大人攻取了。接下来再次记录了迦勒夺取希伯伦的功绩，并提到第一个士师是他的女婿俄陀念。16记录摩西的岳父或者是内兄是米甸人，愿意住在犹大的旷野，可能是与亚玛利人有联系，为日后一个英勇的妇女雅意做了铺垫。犹大呢，虽然赶出山地的居民，却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迦勒能取得希伯伦，而便雅明却不能赶出 耶布斯人。犹大只占领了耶路撒冷的局部，直到大卫的时期才全部征服。22-36节，各个支派除了约瑟家有局部胜利之外，基本上都没有赶出自己地业的原住民，这是巨大的失败。但是呢，也是神的允许，因为以色列人不顺服。第二章记载了耶和华的使者对以色列人毁约的宣判审判宣告。首先1-5节，回顾神对以色列人施行救赎大爱，立下摩西之约，并警告不可与迦南人联合，并禁止拜他们的假神。可是以色列人不愿意消灭敌人，并且把敌人当作苦工或者奴仆，又与敌人通婚，结果神就收回对以色列人的帮助。之后这些百姓呢，虽然哭泣却不悔改，有地方献祭却不献，反而在波津去献祭，本身就是自以为是，眼里没有神。6-10节是关于约书亚之死的重复，表明与约书亚时代是承上启下的关系，而之后的世代就不再认识耶和华是谁了。今天我们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家庭，到了第3-4代之后，还有多少能够继承信仰的呢？11-19节展现了以色列人300年的一段历史，就好像一个循环的命运的模式。以色列人拜偶像，离弃真神就犯罪，然后呢，被四周的仇敌攻击奴役，因为神管教他们。当以色列人向神悔改认罪并哀求的时候，神就赐下一位被圣灵充满的大能的士师来拯救，接着就有一段平静安稳的日子。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模式又出现了，但不是相同的循环程度，而是越来越严重的痛苦临到。为什么呢？22节说是耶和华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看他们是否是真的遵守神的道。约书亚不能全部成功的打败迦南人，原来是神留下了各族的敌人。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新的属灵的以色列民，是不是也在不断的麻烦的事情上循环呢？要想结束这一痛苦循环而不败亡，请赶快归回耶稣基督和属他的教会，并且听从遵行圣经真道。新约路加福音8-26-56节，耶稣平静了那阻止他去释放那被群鬼所缚之可怜之人的大风巨浪之后，胜利的来到了格拉森。这里有一个人不穿衣服，而且住在坟墓里，能够挣断铁镣，对整个地区都很危险，因为他身上约有6000个鬼在控制他。今天有很多被鬼附并且被鬼所控制的人，往往也很有能力，他们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这不是得救的信心，而是惧怕耶稣把他们赶到地狱里去。于是这群鬼就求耶稣让他们进入猪群里。想象一下那被鬼附之人的痛苦，到底是猪重要呢，还是人命重要呢？让几千个鬼进入猪群，就不怕得罪养猪的人吗？但耶稣赶鬼救人， 把危险之人变成了安静的正常人。当地居民呢，不但不感谢耶稣，反而害怕。为什么呢？因为钱的好处比怜悯人更重要。那被释放的人恳求耶稣收他为门徒，他也许知道与当地人相处可能会比鬼可怕十倍，但外邦人当时呢还不适合做主的门徒，因耶稣的宣教计划是先犹太人后外邦人。耶稣劝他回家乡去做见证更有意义，他顺服主的话并回家做见证，为将来家乡的福音传播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40-48节讲到一个管会堂的领袖叫雅鲁，他12岁心爱的女儿快死了，刚好呢路上就遇见了一个患了12年血漏症的妇女，就更加耽搁了。这里与马可福音的例子相似，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为了女儿来求耶稣，而那个在路上绝望的女人却勇敢地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穗子就是代表遵守神话语的敬虔。主耶稣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要找出这个女人，让她不断身体得医治，还要让她公开承认耶稣是医治之主。因为公开承认对这女人心理健康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她的信心也会鼓励雅鲁。虽然雅鲁中途知道女儿已经死了，却仍然同意耶稣到她家里进行医治。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表明主耶稣掌管了生与死。耶稣向那些哭丧的人宣告说，女孩子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听见的人呢就嘲笑他。主耶稣是复活与生命，他不让那些嘲笑之人看到神迹，就命令赶他们出去，并且向死人发出命令说，女儿起来吧。然后他关怀复活女孩的身体，命令给女孩食物，并叫她父母不要张扬。人若只是喜欢神迹奇事，那就不会去关心耶稣是谁，也无法真正的经历耶稣的复活大能。这是很多人为何喜欢去追求低层次信仰的原因。应用。士师记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信仰里面呢经常在重复的犯罪，一旦遇到呢灾难逼迫就求告神，神就怜悯他们并派出救赎者帮助他们脱困，一旦好了伤疤就忘了痛，过后呢又回到罪恶的世界。耶稣来到世上也是不停地教导人要认识神，并且听从遵守神的话，可是那些人追随耶稣要的只是热闹神迹奇事或者好处，一旦触及到个人的利益并要付出信仰的代价的时候，他们就会弃绝耶稣。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基督徒的群体生活当中，很多人真的对耶稣的真理没有兴趣，唯一吸引他们的不是耶稣和教会的本身，而是好奇心在吸引他们。他们去探访关心弟兄姊妹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怎样在信仰上去关心人。基督徒在做任何事情前，千万不要忘记问自己一件事情，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并让他们认识耶稣是谁了吗？还是让别人记得或者感谢你呢？如果我们不能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那就是让自己得荣耀。我们要知道那些往往不信又想看奇迹的人，神是不会向他们显现的，因为传扬奇迹和高超技艺的人无形当中 是在传扬自己的爱心和名声，他们必被主耶稣赶出去。而那真正尊耶稣为王的人，哪怕信心再小，也必经历基督的复活大能。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以色列中没有王。